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主持人唐曼。去年的此时，正当人们欢欢喜喜送走太难的2019，踌躇满志地迎接新的一年到来之际，不曾想2020竟仿佛开启了地狱般模式。澳洲火灾、非洲蝗灾、智利地震、北美飓风，坏消息接踵而至。更可怕的是，新冠病毒疫情突然在国内爆发，建国以来第一次全民禁足，各行各业被迫按下暂停键，举国人民难得统一居家，度过一言难尽的春节。世事虽然难料，却从未有哪一件事让地球村的所有人都不得不停下来留心关注。然而，比病毒蔓延更可怕的仍然是人心的傲慢与恶毒。一边是人与病毒的肉搏鏖战，一边是人思想与思想的对立，心灵与心灵的冲突，国与国之间，民与民之间，关系撕裂，谩骂不断，看不见的战争借着网络硝烟四起。人类似乎并不关心真正的敌人是谁，也从来不考虑死后的事。至于天堂永生，只是一个可以在嘴上说说，却不会当真的充满诗意的幻想。谁要认了真，那一定不是疯子就是傻子。主耶稣当年传道的人文环境，是一个人人都在等待弥赛亚救主到来的时代。可当救主已降临人间，人却断然拒绝。即便事实真相就摆在眼前，人也不愿相信。如今种种迹象也表明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已经近了，可人心就像面对病毒导致数百万人死亡那般熟视无睹的麻木。亲爱的朋友，难道您真的相信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吗？一起来收听今天的节目。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路加福音的4章1到2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这一部分的内容。路加福音的4章1到2节就讲述了耶稣被圣灵充满，在旷野40天受魔鬼撒旦的试探。有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觉得了，蒙圣灵引导，那就像是躺在可安歇的水边。那么就像诗篇的23篇的2节所描述的那样。但是事实是不一定是如此。你看，圣灵把耶稣就引到旷野去，经历了既漫长又艰难的试探。 有时圣灵也会把我们引到困境当中。遇到试探时，我们首先要弄清楚自己是不是因为犯罪或者是做了愚昧的抉择而招致的试探。如果你发现并非如此，那么你便应该求神赐你力量来去胜过试验。最后呢，要谨慎，要忠心的去跟随圣灵的带领。好，试探呢，经常在我们属灵生命或者是工作达到一个高峰之后来出现。那么正如列王记上的第18-19章所记载的，以利亚得胜之后，他随即变得沮丧。我们要谨记，撒旦他很会选择攻击人的时间，不论在什么情况之下，或者是得胜或者是沮丧，我们都要警醒，因为撒旦总是在我们最脆弱或者是骄傲的时候来对我们实施攻击。撒旦在伊甸园里边引诱亚当夏娃，在旷野里头他就引诱耶稣。撒旦他是真实存在的，他是悖逆而堕落的天使。撒旦他不是一个象征或者是一个思想，撒旦不断地跟神以及跟顺从神的人来去作对。耶稣他是撒旦所试探的首要对象。撒旦引诱亚当夏娃成功了，所以呢，他也希望能够成功地来去引诱主耶稣。可是这一次撒旦他失败了，而且他也不可能成功。好，那么为什么主耶稣必须要受撒旦魔鬼的试探呢？首先就是试探是人生经历的一部分。耶稣为了成为完全的人并完全了解我们，他必须面对试探。希伯来书的4章第15节经文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那么第二，亚当受造时他是完美的，然而他面对试探时他却屈服了，把罪就带给整个人类。所以呢，耶稣来是为了抵消亚当所做的，拒绝撒旦的试探。耶稣他胜过撒旦，他是所有亚当的后裔都可以借着主耶稣来得救。那么正像罗马书的5章12-19节保罗所说的那样。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分享路加福音的第4章所剩下的部分。主耶稣公开出来传道之前，他被圣灵引到旷野来去受魔鬼的试探。主耶稣经历的试探呢，包括了三个方面，就是身体上的、心理上的和心灵上的。我们先来看主耶稣在身体层面接受的试探。路加福音的4章第3节经文记载，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你看，魔鬼并没有要主耶稣犯罪。食物可以支撑生命，也是身体所必须的。那么根据马太福音的6-8章经文的记载，有一次呢，主耶稣喂饱了5000人，那么另外一次主耶稣他喂饱了4000人。根据创世纪的第3章的记载，夏娃望着伊甸园中间的树，看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就摘下来吃了。约翰在约翰一书2章16节，他称这样的试探是肉体的情欲。一个人要活下去就必须要吃东西。许多人吵吵闹闹混在一块儿，喊叫说，我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呢？你看，这就是大多数的人一生所追求的。约伯记的2章第4节经文记载，撒旦轻视人类，他对神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那么事实证明，约伯他并没有这么来做。我们的主他用圣灵的宝剑，也就是神的话，来击退了撒旦的攻击。好，路加福音的4章第4节经文就记载，主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耶稣他禁食40天，甚至拒绝为自己谋取一点食物。为了人类，耶稣把自己献为生命的粮。那么由此我们能够重新认识到神对人的爱是何等的伟大，以及何等的长阔高深。 好，那么接着呢，撒旦就从心理层面来去试探主了。路加福音的4:5-8这么记载，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好，那么正如约翰在约翰一书的2:16他所说的那样，这一次试验和眼目的情欲是有关的。在伊甸园里边，夏娃望着园中央树上的果子，见他悦人的眼目，那么撒旦就带基督到了高山，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表示他全都可以给耶稣。天下的万国包括了大罗马帝国，但是耶稣基督要经由十字架的道路来登上宝座。撒旦说，我们不要十字架。哥林多前书的1:18，保罗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你看，当撒旦提供这么容易的方法就可以登上宝座时，主耶稣他仍坚持要走受苦的道路，这是不是有点愚蠢呢？让我来告诉你，撒旦想要在地上建立一个没有耶稣基督的国度，只有两位统治者，主耶稣基督和撒旦。如果你要主的话，你就必须放弃另外一个选择。哥林多前书2:2，保罗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好，魔鬼的第二个试探就是诱惑耶稣避开十字架的苦难，只享受荣耀。那么这根本就违背了神的旨意。神他的意图就是耶稣通过全然顺服以至于死，得到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天下万民在主耶稣面前无不屈膝。如果耶稣他屈服于撒旦魔鬼的试探，那么就是违背了神的旨意，结果就是主耶稣自己得不到荣耀，还有就是人类也不能得救。耶稣他看穿撒旦邪恶的企图，他就以神的话语来去击败撒旦。那么由此可见，耶稣他是真正的基督，他是永生神的儿子。好，那么最后呢，主耶稣在心灵的层面就受到考验了。路加福音的4:9-13，经文记载，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夏娃他想要园中树上的果子，因为撒旦告诉他说，这个果子呀可以使人有智慧。约翰在约翰一书2:16，他称这样的试探为今生的骄傲，这考验的是心灵层面的信心。撒旦要主耶稣证明自己是神的儿子，那么撒旦他的话的意思就是，显一个神迹让世人看清楚，证明一下，他们就会接受你了。我亲爱的朋友，这不是信心，这是恶毒的挑衅，是对神赤裸裸的公然挑战。信心就是安静的等候神，遵循神的旨意。当撒旦引用91:11-12经文的时候，他还故意的扭曲经文。那么正如他在伊甸园中对夏娃所说的话一样，他也是故意的在歪曲神的话语。那么在撒旦试探完主耶稣基督之后，主耶稣他变得更加有力量了。路加福音的4:14经文记载，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好，经过了试探之后，主耶稣他满有圣灵的能力， 试探，如果不是让一个人变得更有力量，就是使他变得更加软弱。苦难和试验能够熬炼你，或者是使你软弱，或者是使你变得更加刚强。神不会使你的心刚硬，神没有使法老的心刚硬，法老的心本来就很刚硬，神只是把法老刚硬的心显出来而已。我们的主他认同人类，圣经确认了这个事实。希伯来书的2:17经文说，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主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样式，所以呢，他在经历试炼之后，他就需要圣灵加添他的力量。你看，连我们的主在经历试验之后，他都需要圣灵来去坚固他，那么更何况是我们呢？好，路加福音的4:15经文记载，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那么试探过后，主耶稣就回到加利利，在会堂里教训人，大家就尊荣他，称赞他，喜欢他。那么这节经文听起来像是赞美诗，人有可能是一面赞美耶稣，一面又拒绝耶稣的，人也可能是一面唱着赞美诗，一面又不理会神的话的。那些唱着何塞纳拥戴主耶稣做王的群众，那么第二天就加入了高喊要钉他十字架的行列，你看他们是同一批的人。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来看圣经里头最美丽的事件，这个故事闪耀出光芒，散发出芳香。请看这个迷人的故事，路加一生他的记载呢是非常精彩的。好，路加福音的4:16-21经文记载，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他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那么这个事件是只有路加医生有记载的，但是非常重要，我们是不可以忽略的。主耶稣在受试探之后，他就回到老家。一般来说，家乡的人应该为本地长大的孩子出了名而感到骄傲。按照主耶稣在安息日的习惯，他进了拿撒勒的会堂。而请注意，主耶稣从来没有犯这种错误。每次听到有人好像很虔诚地说他可以礼拜天在球场上轻松愉快地去敬拜神，和在教会里边敬拜神啊是一样的，我就很为他们担忧。他们说的没有错，但是我想问，当你礼拜天早上到球场去的时候，你到底是要去敬拜神呢，还是要去打球呢？你在礼拜天早上去教会呢，就是为了要敬拜神，那么你去球场当然是要去打球了。主耶稣习惯在安息日来到会堂，当时会堂是犹太人最重要的宗教中心，会堂呢是在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期来形成的。犹太人远离了故乡，远离了圣殿和祭坛，那么自然而然的，那群特别敬虔特别敬畏神的人就想聚在一块儿来听神的话，一块儿来敬拜神。以西结书的14:1和20:1就提到，长老聚集在以西结面前，于是会堂就建立起来了。好，那么等到以色列人回归之后，会堂就保留下来了。最初会堂只是解释摩西律法的地方，那么后来就加上了祷告和讲道。会堂最主要的功能还是教导各行各业的人懂得摩西律法。那么到了主耶稣的时代，在比较大的城镇里头都有会堂。主耶稣回到家乡已经有一段时日了，那么现在主耶稣他正在会堂里头。有人就交给他一卷旧约书卷， 他就开始来读了。当时圣经是没有分章节的，那么这一天耶稣他读以赛亚书的61章1到2节。好，请注意，他读到某一个地方他就停下来了。主耶稣他没有读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他就把书卷合起来交还给执事。耶稣并不是在一个句子结束的地方停下来，而是在句子还没有结束之前他就停下来了。那么根据我们现在的翻译版本，他读到逗号的地方他就停下来了。虽然原来的书卷里边并没有逗号，他完全没有提到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那么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主耶稣看着群众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圣经中这一段到逗号之前的话已经全都实现了，那么剩下的部分必须要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才会实现。报仇的日子还没有来到。那么什么是报仇的日子呢？就是诗篇2篇第8节诗人所提到的时间。那么经文是这么来记载的，经文说，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那么主要如何把列国当成他的基业呢？诗篇2篇第9节诗人说，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那么这就是主掌权的方式，也是神报仇的日子。这是伟大的日子，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就会发生。主耶稣第一次来要把福音传给贫穷的人，让他们能够得救。圣灵恩高主耶稣使他能够传讲荣耀的救恩。我们仍旧活在这个美好的福音时代，那么当主再来的时候就是神报仇的日子了。路加福音的4章第22节经文记载，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群众看着主耶稣，想起他是木匠约瑟的儿子，气氛被破坏了，他怎么可能是弥赛亚呢？路加说得很清楚，主耶稣取了软弱的人的样式。路加福音的4章23到27节经文记载，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引这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0.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医生，你医治自己吧。犹太人要求耶稣来行神迹，他们认为如果耶稣要证明自己是弥赛亚，那么就应该在拿撒勒行出在加百农以及其他地方行过的神迹奇事。你看，人是傲慢的，常常认为自己应该比别人优越，只要是别人比自己强，那么就要费尽心思的找出那个人与自己相同或者是不如自己的地方，以此来去安慰自己。那么在这个会堂里头的会众呢，就强调耶稣和自己相同的一面，他们要表达的意思就是，你算什么？你看，他们无视道成肉身的真正意义和其中所蕴含的主耶稣的爱，他们的行为导致自己被傲慢绊倒的结局。主耶稣他的举例说明让人就感到很惊奇，他就引用了两个住在外邦的外邦人的例子，那么这两个人分别就是撒勒法的寡妇和叙利亚的乃曼，那么神在他们的身上就行了神迹。主耶稣想要告诉会堂里的群众，他们虽然是神的子民，但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耶稣的身份而失去极大的祝福，他们就像是以色列中许多寡妇以及患麻风病的人一样，在以利亚时代没有被医治。 好，路加福音的4:28-30经文记载，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都怒气满胸，就起来撵他出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他们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主耶稣的家乡的人都在拒绝他，拿撒勒周围的乡间是荒芜一片的，群众就带耶稣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害死他。耶稣却神迹般的从这一群暴民的手中，他就走开了。主耶稣的话语足以引起犹太人的愤怒，因为犹太人一直就以为只有他们才是蒙神大爱的选民，不料耶稣宣称神对外邦人的爱，于是呢，他们就判定耶稣是卖国贼，就带他到山崖。那么根据历代志下的25:12经文的记载，从山崖推下去是犹太人处决叛贼的一个刑罚方式。但是耶稣受死的日子还没有到，所以呢，他就脱离了这个危机，他就去了加百农。从此主耶稣开始正式的传扬福音，并开始呼召门徒。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样的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人盼望救主，却拒绝救主的到来。人心渴望永恒，却根本不相信永生。人类历史从来都是惊人的相似。那么如今，我们是否也一边赞美主，一边在羞辱主呢？欢迎在良友网站节目留言板或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我们的节目邮箱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友.net，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明天节目将分享路加福音4:31-5:10的经文，请提前阅读。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上帝的计划，万物的创造，原原本本都让我知道。不是普通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不是普通。不是不